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
我是阿紫。
我们开年加更，情感话题返场。二月份呢，除了放完春节假返工，情人节也马上要到了。本期我们就准备来聊一点现实的感情话题，如何处理恋爱中自己的位置，掌握亲密关系里的主动权，平衡与伴侣的差异。本期节目由科研室赞助播出。在线上交流无比便利的时代，爱还是需要见面的。成年人不缺想念，缺的是真实的见面。就像穿越时空的少女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再见的时候我会用跑的去见你。这个情人节如果有想念的人，不要犹豫见面。科研室高保湿霜情人节联名礼盒，不干不红脸，水润整个冬天。 OK，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恋爱问题，考虑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无时无刻在谈恋爱，所以我们想要设置一些人人有份的问题啊，就是你的恋爱人格是什么样的。我还是去专门研习了一下什么恋爱人格，我觉得呢我其实总体来说不是那么主动，有一点点偏被动和小心翼翼的那种。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一下时髦的词是这么形容这种人格，也就是回避型依恋。虽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很心理学意义上的什么回避，但我感觉肯定这个词是有一部分可以符合我的一些特征吧。这个待会儿我们还可以再细聊。
我是前两天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嘛，然后里面汪峰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说，特别需要在忙碌中，在奉献中，然后在那个什么高度的投入之中获得价值感，上感觉被需要，然后就是能很嗨。然后我觉得我的恋爱人格好像也是这样的，
被需要型人格。
对对对，我就是小护士型人格，
奉献型小护士型人格。那个子呢？
我刚刚就在想，其实我在行为上是偏主动型，就是我也不会羞于表达，我是一个很擅长表达情感的人，但是其实我会在心理上拉开一点点距离。就是我心理上其实是有一点点在抗拒和他建立非常非常深的依恋的关系，就是那种心理上有点回避，但是从行为上完全不会的状态。
所以你就是很敢说，但是其实
并不是这样
子，就还好是。
啊，那我跟那个子就是正好相反。
我想出我的人格是什么了。我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比较各色的一点，就是我其实平时对于我的朋友，他们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我是都能理解的。但是越是到了那种要走向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就越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自我，就是觉得啊，他这人怎么这样，跟我理解的好像不太一样，这事儿我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事情在我平时跟普通朋友的相处里面很不常见，会突然更追求某些事情上的认同感，或者能达成想法上的一致的那种感觉。因为你跟别人达不成一致其实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就是越走向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就会越想要跟他在很多事情上想法都达成一致，但是其实很难。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能想试图探讨一下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差异啊，就不仅是生活习惯，还是甚至是爱好喜好价值观上面的那些差异，我们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不一样的。刚才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各自的这种恋爱人格吧，那你们觉得自己跟对象的性格差异大吗？我先说，我其实觉得我跟我的对象的性格差异不大也不小，呵呵，取一个中间值。因为首先我俩都是非常较为吧，不是非常，是较为 I 的人，就是比较内向型的人，这一点这个大方向上是相似的。但是呢，我们在可能看待事情的脑回路上会比较不一样。我又想用 MBTI 来说，就是我的对象就会比较的 T， 然后我就会比较的 F。 然后因为我刚才又有讲到我是稍微有一点点所谓的回避型的依恋人格，所以其实在我的这个关系的初期我有很多东西就很回避，但是我的对象会因为他很想要理清楚一些事情啊，或者他想要把一些矛盾给掰扯好，他会在这方面呈现的更主动一点，但是我可能有时候会有点退缩，或者我就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状态。郑总呢？郑总在这方面有什么？
我感觉我跟每一任的那个差别都挺大的。比如说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会我是那种什么都不爱说的人，我就是希望对方看到我的表情就知道我在想什么。当然现在知道这个不可能，就是没有人有读心术。那个时候就是会什么都不说，然后就是期待对方什么都懂，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事儿不可行，然后后来就会慢慢调整一点，调整到更多说一些想法。但是我真的，因为我特别不会跟熟人沟通。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不熟的场合，一些比如说工作场合，我就是那种可以聚义，我可以聊任何事情。但是在这种就是特别需要敞开心扉讲一些话的时候，我基本上不会。比如说前一阵子我看了一个电影叫那个《合法副本》，就是一个法国的电影，它其实就是在讲一对男女假装情侣，然后他们在法国，不对，他们在意大利的某些地方去一起待了一天，然后他们俩假装情侣，然后中间有一些必要的吵架的部分，就是假装在吵架。然后我觉得好厉害，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人吵架，就是大家谈过恋爱都知道，只有在吵架的时候才能把彼此的自我和两个人的那个相处模式聊清楚嘛，不然就是你们永远可能在一个比较想象的状态里面。但是我就是一个不会吵架的人，于是遇到那种需要吵架的场合我就会退，然后我就变成内伤，所以也遇到过那种特别会吵架的，我就很惨。
好，那个子呢？
我也是跟我的差异挺大的。我们的差别是，我可能是一个冷色调的人，但他是一个暖色调的人。
你说好的，你很会表达呢。
但是我也说了，就是我从心底里是比较难去跟人建立一个非常深度的信赖和依恋关系的，尤其是在爱情的部分。我没有办法非常真的相信一个事情它是永恒的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加上本来我们这种在大城市生活久了的人那种原子化还是很明显的，不光是对恋人，可能对朋友的态度，对家人的态度，他其实都是，就我其实都是相对偏冷一点的。但是啊，我的男朋友他就是一个暖色调的，首先他很阳光，然后他愿意想事情所有好的部分，然后他非常乐于跟家人打交道，这也是我很佩服的一点。我之前不是也有说他有陪我妈妈逛一天这种，对，然后他的朋友关系也会比我的紧密非常的多，就他也会很乐于为朋友付出，即便我觉得那个事情毫无意义。对，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还挺大的。但因为我自己是真的会喜欢就是阳光的人，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那个子喜欢阳光，然后嘉瑞喜欢阴暗爬行。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阴暗爬行了，就是不能再搭一个这种同款，就感觉两个人会很苦了，所以我很需要有一个阳光。
对，其实我应该转变一下那个 tap， 就是去找一些阳光的人，可能几率大一些。
对，就是，其实我会觉得跟自己有差异，我会更喜欢跟自己有差异的人吧。
我也是这样子，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在刚刚开始，比如说两个人还不认识，还比较陌生，只见过几面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对方身上有一些跟自己非常有区别，但是你同时又有点向往的一个状态，才会对对方产生好感。就比如说有时候看到对象就是觉得他口才还挺好的，那种口才不是说什么上台演讲，而是说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他能表达
中意中
对中意中很好，或者是他就是能很直接的表达他的诉求，不拖泥带水， 的这种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哇哦，但是我的内心就我就做不到这样子，所以可能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对方跟自己的一些不一样才会被吸引。其实我以前就是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要是不是我的话，我会喜欢上我自己吗？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的答案是我可能不会喜欢我，但是我是起码是愿意跟我做朋友的。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会很愿意跟我当室友。
谁
不愿意
呢？这个
当室友，
这是不是涉及到什么自恋和自卑的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涉及一个自我评价的问题吧。
嗯，
就是可能没到自恋和自卑那么严重。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想和我自己谈恋爱。我从心里也没有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恋人，因为我情绪也不是很稳定，我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控制住，所以我其实是一个需要对方来给我一些些能量的人，这其实不太好。嗯，就是我在心里对我自己的评判是可能这样做不太好，但是我又没办法，我真的很需要从别人身上吸点阳气。
我是那种特别不安全型的人，就是一分钟不回我微信我可能会焦虑，就会一直看手机的那种，所以我应该也不是什么好恋人，除非可以给我那种特别扎实的安全感，但那个东西好像也不是别人能给，所以这是我人生巨大的问题，我还没有克服它。嗯，
我感觉我一直在追求的也是情绪稳定，就是我希望有一个情绪更稳定的人，但是呢情绪稳定这件事儿，它一旦过了一个阈值之后就会变得很可怕，因为我也见过那种就是之前感觉情绪特别稳定的大哥，然后我觉得非常不错，但是我会发现他一旦情绪稳定到一种程度之后，他就会失去对一些危险状况或者危险情境的判断力，他就会非常坦然的去做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
能举个例子吗？我有点想象不到。
就比如加杠杆去炒股，或者就是炒币，类似于那种事情，我觉得很可怕呀。但是因为人家就是安全感或者情绪巨稳定，所以觉得完全 OK， 然后觉得哇有点可怕。但是如果对方情绪还没有我稳定的话，我又会觉得凭什么是我在承担这一切，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情况。
但是炒币这种事情，我想说更需要的可能是就是银行理财的那个风险评估界面，就两个人彼此看一下是不是在同样一个范围一种类型。
这个有道理，应该推广。
这个比 MBTI 更应该看一下彼此对于理财这个风险。那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自己的这个恋爱人格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以前有试图想要归因一下，是因为我以前也老讲嘛，我是一个有点不是那么自信的人，当然现在好了很多，但是在过去我确实对于自己的外貌啊，或者是谈吐啊，跟异性打交道的很多技巧其实是非常不熟练的，所以我也是有点像嘉瑞那样子，希望对方能不能读懂我的心意，就不太是一个会主动的清晰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的这么一个人。一个就是因为我害怕讲了出来之后会被拒绝，然后被拒绝之后我可能就会导致自己更加不自信，所以是一直在一个有点害怕的循环里面，但现在已经好了非常多了。是不是有心理学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暴露疗法，如果我说的不专业的话欢迎大家可以纠正我一下。因为后来我单方面喜欢一个人，然后就很惨烈的失败了嘛，但是我感觉我应该是经历了那一次之后就有点把自己的那个所谓的什么回避型依恋给调整过来了。因为在单恋一个人的时候，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然后最后发现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就放弃了。也就是因为经历过那一段失败的一个单恋之后，我感觉自己就是对于比如说主动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主动的去向一个人释放好感啊，或者是释放一些信号，对于这些事情就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么的拘谨，没有以前那么的计较很多有的没的的，比如说自己的形象啊或者什么的，就感觉如果是有好感的话那我就表示一下咯，也没怎样，不行就再后撤也来得及。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个恋爱人格是受什么影响的呢？
我感觉我可能受小说影响比较多，就是那种一见钟情
经典的偶像型小说，偶像剧行吗？
能讲讲是什么年代的小说吗？
世界名著也是那么写的啊，简爱啊什么的。
哦，又是简爱又是简爱
就是那种很苦就是很苦的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迷恋那种很苦的爱情。
有点受虐倾向啊。
对，
嘉瑞咋整？
不是，就是你喜爱的阴暗型老哥也是从这儿培养起来的吗？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是要有一点点那种忧郁 feel。
对，说不定他的阁楼上有一个疯女人。
达西是你吗？达西，
达西先生
不是，是罗切斯特。达西是傲慢与偏见
啊，我串台了。
不是，这个是我想说，你没觉得就是傲慢与偏见里面的达西先生也有一点那种阴湿味吗？
有
阴湿，
英国人都有
把人家的阴郁王子 feel 变成了阴湿味。
我就特别希望得到特别恒定稳定的那种，就是不会因为吵架或者什么变差的那种感情。然后在我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试图提供那种感情，所以我就会很惨。这两年就是各路心理学家都在微博和小红书上发那种，你知道那种小短文，然后他们就会讲说，就是有一种人，就我其实越来越不太清楚的是，到底这个东西是能被培养的吗？我现在有很多疑问，就因为我觉得会陷入一种模式，就是我觉得我在释放善意，或者是我在试图关怀，但是也许对方并不需要。然后呢，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成一个不好的循环，然后我自己也毁灭了，然后对方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就 over 了。最近会觉得自己以前的那个会陷入这样一种不太好的循环。但是我清楚的记得，就是那段著名的恋爱的时候，那个子就会看着我的眼睛说，那你这样也不快乐，你为什么要，哎，你怎么讲的来着，我想想，就是说不适合你自己的你以后也不会快乐。但我那个时候没有悟到这个道理，我就觉得
我说过这么深刻的话吗？
那个子你点评一下。
我也是受那个小说和偶像剧的荼毒比较深的，所以就是青春期的时候会觉得被喜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至于那个被喜欢的我是不是快乐，反而它变成了不重要的事。就是可能我在小时候的恋爱中会希望对方更喜欢我一点，而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就会压抑很多我自己的需求和我自己的不开心。可能就有的时候明明可能不开心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事情说出来会不太好，我可能就不说了。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因为我觉得它特别重要，而是我觉得被喜欢很重要。所以我是后来长大了之后，可能上大学然后再长大多谈几次恋爱，我才发现被喜欢这事儿一点也不重要，就是重要的是你在那个关系里面到底开不开心。我现在就觉得我任何感受上的不开心我都会就是直接讲，会变得更我本位一些。我印象也蛮深的，就是我跟初恋男朋友分手的时候就是真的大爆发。因为我们嘉瑞应该也是了解的，我们这种人格可能他也不会说把对方的不好在不当场沟通的时候，但他也不会过去，可能就是那种心里默默的记下，就是默默给他减分减分减分，然后减到不及格之后就觉得这段感情可以结束了。所以当时分手的时候我有就跟他讲我的一些不满，但他那个时候就说，他说你为什么这个事情早不跟我说呢，就是这个他不是一个不能改的事情什么什么之类的吧。所以就觉得确实恋爱的第一步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和爱自己比较重要。
现在长大了就知道怎么回了，就是黄阿丽新专场里面那个经典段子，说沟通是结婚人士才会干的事，老娘离婚了，老娘才不去干这种沟通的事情。
那你们会觉得在塑造这方面，就比较小的时候一些生活环境或者原生家庭会起到一些塑造吗？
我觉得我们家的女性全部是那种奉献型，把家里打理得很好啊，然后关爱啊，然后男的就什么事都不用干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一定是被他们洗过脑的。然后因为我爸我妈就是催婚嘛，所以他们就会，哎，已经感觉到我现在都不敢说话了，是不是？
太好笑了，就是听到那个嘉瑞声音越来越小。
对，就是因为他们太担心我作为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然后孤独终老，所以他们在比如说给我介绍对象的时候都会用一种特别低的姿态，然后我就不理解，就是两点不理解吧。一点是他们首先不会看这个人怎么样，他们是先把所有条件列出来，年纪啊，几岁啊，多高啊，然后家里什么情况啊，就是如果他们家的情况是好的，这个人不行好像也 OK， 就是他们的一个状态，种种的那个行径就导致就是我也会处于一个比较低评价的状态吧。我也可能会被他们恐吓到，你过了35，当然我还没有过，过了35之后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然后现在我就是 I don't care， 就是我不在乎了，虽然我现在说话有点小声，但是我非常坚定的不在乎了。
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因为我们是在远程录制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等于说嘉瑞在自己家里面，然后他的原生家庭就是 literally 在他的家里，所以
就在他的门后。
对对对，所以他正在小心翼翼的跟我们在说 I don't care。
嘉瑞在这方面我感觉还就是配合度挺高，以及挺会给对方面子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围观到他在跟一些就是家里介绍过来的抽象老哥聊一些抽象的天儿，然后他都能把那个给聊下去，
好孝顺我只能说。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就是包括放到家族里面来看，不管是妈妈辈还是我的姐姐辈，没有一个婚姻在我看来是幸福的，或者是在我看来是值得羡慕的，让人想走进婚姻的，没有。可是所有的人在跟我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说是因为没有找到那个对的人，就找到对的人就好了，就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他既然大家都不幸福，难道不是就是婚姻这个事情本身它有问题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说你要擦亮眼睛找一个爱你的人就好了，就这个很奇怪呀，这个事很奇怪，难道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他不爱你吗？是不是？
对，就是擦亮眼睛这个点我一直很怀疑，因为这个在我这种极度追求保守性理财的人来说赌性很大，这件事对我来说赌性太大了，所以很质疑。
关键是你想一下，几十个失败案例，就可能他们不觉得是失败案例，他们觉得只要不但凡你不离婚就是一个成功的婚姻
吧。啊，对，但凡你没死。
对，就是可是很明显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一个成功案例，全是失败案例，还要说服我说这个是偶然的，而我会成为那个百万里挑一找赌对的那个人。
我最近有个观察，这也是跟一个之前的就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男的讨论，我那个时候觉得我们两个会走比较远，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然后我们可能想我跟他讲过这个事情，我说我觉得我们想去的地方是一样的，想去的地方的意思是比如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什么样会更好，或者是以后想做的事情，不管是事业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我觉得我们都有很高的那种契合。然后但是他说不，但是结婚不是这样的，结婚是过日子的。然后我就 OK， 我当时没有怎么理解，然后我现在好像理解了一些。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女生对于反正至少是我们四个吧，我们在对于那个精神上的需求和价值观上的需求好像很高，但是大部分男的好像并不是这么想。他们可能更在乎的是每一天怎么过，或者是变成一个家庭之后怎么办，我粗浅的认知现在是这样的。
但是确实我会觉得对世界怎么样是更好的这个的相同比不上对于100块钱该怎么花这个事情的相同来的重要，就是可能也是过日子的范围，但确实像这种消费观就是这种很细的事情的不同一定会比价值观不同更痛苦。
我现在那个衣柜里面还放着好几年之前我们录过一次也是一个情人节要送礼的一个
异地恋。
异地恋，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用 公司每年阳光普照的那个京东卡给前前男友买了一个那个剃须刀，然后他没要。那个时候比较年长的姐姐跟我讲说，可能你们两个的家庭差的比较多或者是怎么样，他不太习惯接受一上来就可能快1000块钱的东西，他会觉得有压力，所以呢他就不要。开始的时候觉得啊也不至于吧，后来想了想说可能也是有这个原因在，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时候感情也没有那么稳定，或者他根本也不想回一个礼，但是我也没有想让他送我一个礼。总之就是当时处在一个有点不太舒服的状态。
这个情景我感觉我双方都能理解、嗯、有的时候别人要请你吃个啥喝个啥、嗯、就是你掂量一下，不是永远都要拒绝、嗯、你有时候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个是有点像人情世故上的东西。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坚持说要请你吃饭，你一直拒绝的话稍微有点不给他面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可能能想象嘉瑞送礼的那个对象，他可能就是内心里面有压力。因为我以前就是在我还是一个很回避型的人的那个时候，我是对于别人喜欢我有非常大的压力。如果万一那个人喜欢我，然后我对他没有相应的那个感情在的话，我就会压力成倍的上涨，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接受别人给我的好意。
所以下次就是赶上情人节的时候，千万不要买只能给男的用的东西，最好是买你也可以用的东西，这样万一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你还能用它。
我自己用。
对，我自己用。
你不要，我自己要，好吧。好实用的一个建议，我在情人节这个节点太实用了，朋友们一定不要买专门 for 男性的，一定要买那种无性别的产品，就是谁都可以用的。这个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刚才我们也讲了一些送礼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主动送出礼物或者主动表达自己的心意也是挺重要的事情。
因为其实吴师傅他虽然不谈恋爱嘛，但是他平时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会送礼物的人。他平时去哪儿或者是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他自己去干了的话，他一般都会就是给咱们这些没理想的人都带一些小礼物。然后虽然咱不是一个情侣关系，但是你每次收到礼物你都会很内心都会很开心，因为你觉得是一个这种心意的一个具象化嘛。
对，我觉得就证明他在某些时候有想起来你。
嗯，
可能给你带的是一些小东西或者一些并不一定那么实用的东西，但是证明他在那个时候想起你了，这件事就还挺好的。
嗯，我自己关于送礼是这么想，就是当年呢我是学品牌管理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是消费者行为学。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送礼它其实是一个象征型的消费。你在为你的对象也好你的朋友也好准备礼物的时候，首先这个礼物是要代表你自己的，然后同时它又符合对方的期待，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能显示人的品味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它被赋予很多意义，我们都期待送出或者收下礼物，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那个东西本身，它涵盖了很多情绪上的价值，然后以及你对这个人的心意。
对，送礼物真的还是挺重要的。虽然我不是那种仪式感超强的人，但是我一直觉得送礼物在恋爱中就是把心意具象化的一个过程。可能你或对象曾经为对方做过一些很温暖很令人感动的行为，但是时间久了其实谁都会淡忘。具体的礼物呢，就是可以帮你保护这一份记忆，以至于日后万一有什么争执啊或者什么矛盾发生的时候，你非常上头和情绪化的时候，那些用心的礼物是可以帮你想起对方的真心的。
嗯，
那你对象有送过你一些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礼物吗？
我对象其实送礼物还算挺有创意的耶，就是他送过我那种什么生日当天的报纸，然后还有纪念日当晚的一个星空，他自己做了一种戳戳乐，还有一些定制海报。就大部分那些礼物其实价格都不是特别贵，但是是比较体现细节，说明他平时有在观察和关心我吧。
真好，
文青之间的爱情。
对，差点脱口而出小垃圾，
我只能这么说。那我们录的时候还在年前，就是但其实就是离情人节已经没有多久了。你今年有打算买点啥吗？
其实我最近看到了科研社和纽约艺术家凯斯哈林的那个高保湿霜联名礼盒，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科研社做高保湿霜其实特别有名，我也是高保湿系列的老用户了。他们家的高保湿霜是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上脸很轻盈，不会闷闷的，适合各种的肤质。平时我对象其实会和我一起用高保湿霜，他觉得这个面霜肤感男生也很适合，上脸完全不油腻也不厚重，保湿效果也很好，还能快速的把皮肤的冻红啊干红都褪去。
我也是一般秋冬和换季的时候不知道买啥，就续上高保湿霜。然后它同系列的一个新品是高保湿身体霜，就会更大碗。这个高保湿身体霜足足一大罐是有250毫升，然后像北京就这种冬天最干燥的时候涂全身也不会心疼，而且它能即刻止痒，保湿力也很持久，就是吸收速度会比我用过的其他普通的那种身体乳都要快，很好的推开，就不会有那种涂抹不开一大块的问题。
这次科研社和艺术家凯斯哈林联名的这个礼盒颜值也是特别的高，是哈林标志性的那颗红心，并且是一颗在跑步的红心，意思就是说见你用跑的。我其实很喜欢这个 logo， 因为木星先生他就说过嘛，我好久没有以小步紧跑去迎接一个人的那种快乐了，一路小跑着去见你，带着我的礼物和心意，是那种特别轻盈又有希望的状态。
对，就可以说是一个第一眼就能让人感觉到热情的礼盒。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送礼物其实都想送最好的嘛，但什么是最好的呢？肯定还是对方能用得上的东西。扪心自问啊，我自己作为科研社高保湿霜的老用户，如果收到这个可爱又好用的礼盒还是会很开心的。同时我也在想，如果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对象其实也挺好啦，就对于朴素直男来说最需要的护肤功效就是保湿和维稳，算他小子有福了。
对，是的是的，就是也不只可以把它送给男朋友了，也可以把它狠狠推荐给想要送礼物给女生朋友的人，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买礼物最好买一个就算送不出去自己也能用的，对吧？这个就很切题。
对，
你就算对方不收，自己用着也很开心。
没错，你不收那是你的损失，我自己狠狠用就很保湿很好。下面想讨论的这个点可能更多是倾向于给我和嘉瑞来讨论的，就是回避型依恋者在感情中可以如何成长。首先嘉瑞，你会承认自己是一个回避型依恋的人吗？
应该吧，我觉得我可以是任何有缺陷的类型。
你怎么这所有有缺陷的我烟酒都来？
对对对，
什么有缺陷的人格我全都来。
虽然这个话说起来特别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是有点像鸡汤，但是我越来越相信说你得先喜欢你自己，然后你把你自己长成一个比较好的样子，他才能比较顺利。
我身边的确见过比那个蓝和嘉瑞更为极致的回避性依恋人格的女生，并且她身上的那种一定要付出才能有，就是相当于她的配得感会更低一点，然后并且她对于她付出特别多然后让身边人享受她的付出这件事有非常大的执念，然后我就会感觉他就是越是把自己这种性格或者这种需求暴露的更多，就会有更多闻着味儿来的人。你越觉得你这个人配得感低，越觉得你这个人乐意付出，就是会散发那种气味，吸引更多为此而来的人，很可怕这件事儿。当然不一定吸引的全都是 NPD， 但是会吸引的确有很多想要从你这里获得一些好处的人。
嗯，
然后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儿还挺那啥的。你只要一天不建立起自己的这种认同，
嗯，
然后你尽管活得很痛苦，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处境。
那个宛如阿修罗里面那个爸爸说过一句话，就是他说不要担心男的会心碎什么的，他们比你想象的狡猾很多。我最近就是把这句话抄了下来，时刻提醒自己。嗯，
谁说不是呢？真的。我自己是觉得回避型依恋这个问题吧，它比较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你要怎么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 感，就是一个安全感的堡垒。俗话说得好嘛，安全感是自己给的。当你自己的那个自我认同感比较高，然后就是你各方各面的自信都有在提升的话，回避的这个问题会稍微有所改善。我以前肯定啊，就是再次声明，我不算是一个回避，就我不算是一个非常回避的人，但肯定就是受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偶像剧也好，或者是一些以前的那些传统的性别脚本的影响，我是对于被追求啊，或者是被喜欢，也是有比较大的执念的。然后又加上我从小也不太是个外向的人，所以就经常不去主动的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也会对于很害怕自己做出一些主动的行为之后，然后没有得到回应，我就变成了一个傻子，就是会有这种的恐惧在。但其实反正是在一些暴露疗法，就是你当过几回傻子之后，你就无所谓了。有一些事情你勇敢过，失败了，那也就是失败了，其实没什么关系的。我觉得反而是让自己的那个肉啊变得，或者是那个心理的那个肌肉会变得更加壮实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可以从一些小的事情上面开始去适应这种主动一点的这个行动的状态，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些很简短的邀约和很简短的问候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也不用说一步登天，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信手拈来很顺滑，干什么都非常游刃有余的这么一个恋爱人也不是啦。其实是可以从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来主动一点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需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提高一些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觉察，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复盘吧，就是要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害怕呀，然后其实到底是在羞耻些什么，或者是在焦虑些什么，就是搞清楚这些的话，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去就是做一个更加主动和更加勇敢一点的人。反正就是对于回避型依恋的人而言，主动出击它不仅是一种追求感情的方式吧，背后最重要的还是怎么样慢慢的建立起自己的那个价值感，建立起自己的这种配得感。无论你喜不喜欢我也好，我依旧是优秀的我。你不喜欢我 OK， 那是你的标准在你的世界里面我可能并不适合你，但是不妨碍我依旧在我的世界里，在更大的世界里我还是一个优秀的我。我很想问，就是那个子是天生的就言语上就能够比较主动吗？你是本来就一直没啥负担？
好像是，但是我是那种如果我表达了然后你没有回应我就会立刻停止的人。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这个可能确实因为我会觉得我的小的时候确实得到了比较多家人的爱，因为我就是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孩子，然后有很多姐姐很多姑姑，就一直是被照顾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都没有长出那个姐姐人格。刚才吴师傅在说付出呀什么的，我还在想其实那个是我现在希望我能去进行一些补充的部分，我希望自己可以学着怎么去照顾别人，去更从行动上去爱别人，这个可能是我欠缺的部分。可能每个人他确实从小时候的经历不一样，他会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吧。嗯，但是其实确实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情感上非常健康的人哎，但确实是会察觉到这种不健康，然后就会去做改变。就比如说我经历过一段我觉得不能这样，不能总委屈自己的恋爱之后，我就会后面我会知道这个问题，然后会去改变，还是有一点主观能动性在的吧。然后会去看我想要的那种样子，就是会或者去看别人，看朋友，就是喜欢的朋友的状态，然后去向他们靠近吧。
嗯，明白。前两天新媒体不是整过一篇那个不爱的书单的稿子嘛，就是超越羞耻感的那一期，我才把这个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其实背后是跟羞耻感联系在一起，我其实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看了那篇稿子之后我觉得啊，确实我就是一个从小到大 特别害怕别人的目光停在我身上的人，我对别人的目光特别敏感，就是站在台前发言啊，或者是刻意打扮之类的，就是那种目光会让我很不舒服。虽然我现在掌握了一些妆造技巧，但是我也很少用，就是希望平时当一个透明人，就是最好所有人都不要看见我。当然这个就会影响你的这个性格，就会影响你的处事的方方面面嘛，肯定包括情感上也是这样。但是我记得曹学明老师给了几条非常有用的建议，好像一个就是说你要相信改变就不要着急，你要相信改变是需要过程和时间的，然后只要你有这个意愿你就可以去改变。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要借助一些关系，就是朋友和同事或者就是你比较亲密的人的关系，什么样的人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挺好的，或者是他们让你觉得你很好，然后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长此以往可能会生出一个比较坚定安全的自我吧。虽然我也还没有生出来，我还在努力。
嗯
嗯，
我很好奇你们会不会在付出了很多之后突然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自我意识到，哦，我感觉我亏了，就是对方做了啥我付出了这么多，会有这种时候吗？
有啊，
我会
然后就会陷入懊恼之中，
然后我会撤回咯，
我
只能撤。
怎么个撤回？
继续自我审判自我。
怎么个撤回吧？
也不是撤回，就是我就 OK 我不做了，拜拜，就这样子。然后一有机会就驱使那个人，既然他不懂我的好，那我就要使命的驱使他，就是我要拿回我的爱和我的好意。其实像这种回避型依恋或者是稍微来说没有那么主动的人，在那个感情里面遇到磨合期的时候会比较重要，这个就是决定了你们能不能再继续走下去，就是走更长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区间。然后在磨合期里面我觉得主动还是蛮重要的。我以前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很青涩的恋情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不主动的人，用一些更直白的话来说就是很作，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现在的话会好一些，因为其实也是有在看那个《再见爱人》第一季的时候，童晨杰的那对 couple 他们的那个关系教给我可能最大的一个道理吧。在关系里面更主动的那个人可能会更强大，因为他是需要更多的能量的，他不太是说谁主动道歉或者是谁主动破冰就是谁更爱谁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就是一个人具备更强大的一个心理的能量和情绪能量，他才会去做一个主动的人。这个主动是需要去呵护和珍惜的。如果每次发生争执或者是有什么矛盾都永远是只有一方在主动去处理这个事儿，打破这个沉默的话，其实那个人的能量也会越来越低，这样子就会走向一个不太好的下坡路吧。
那你觉得磨合期比较主动的话，根据你之前的经验，主动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
首先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就没什么好装的了，没必要再装成一个你不是的人，所以就主动的说一些你的真实想法呀，或者是把你的观点啊，就是关于就比如说假如说大家有什么争吵，你就都讲出来的话，其实是更促进这个事情它流动起来。就像刚才嘉瑞也有讲到说情侣在一起吵架有时候还挺有必要的，因为这种冲突的时候是彼此都撕下一个面具去真实的碰撞，你才能知道大家原本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差异里面找到一个契合的部分，去就是把两个人的关系继续扭动起来还是蛮重要的。
有没有一些具体一点的例子？
其实我跟我的对象吵架还真的不是很多，因为我对象是一个不喜欢情绪性发言的人，但是确实咱也是闹过别扭的吧。但就是之前有一次闹矛盾之后也是稍微冷战了一小段时间，他可能也是在一个晚上说我们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吧，然后在那天晚上就是进行了各项事项的
对账，
对，除了闹矛盾那件事本身 理清楚了之外，然后还讨论了这种假如我们再产生矛盾了，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那个规章制度。也不是规章制度了，就是说好了有些事儿就不让它过夜，反正就是进行了一系列对账之后 OK 达成了一个共识。然后我也从他的那个主动行为里面了解到，主动做这些事情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是给我们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是铺了一个比较好的底吧，就是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它不是一个强硬的对撞，它是有一个软的基底在下面，大概是这样子，好像也没有很具体。
你家属这个让我感觉到替人魅力时刻。
但是我也就是很认真的跟他沟通过，因为我们真的会因为曾经因为一些比较诡异的事情而还没有到争执，但是肯定是那个声音会比较大的说话，就你们能理解那个状态吗？就是还没有到吵架那一步，但是已经开始提高音量，然后开始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其实我觉得你这么想是不对的，然后就开始这么开始讲。而且是因为一些社会新闻在开始交流这些事情，我也很郑重的跟他说过，就是这种情绪上的共情不是没有用的，那些也很重要，就大概跟他有过这些交流，后来也表示了理解，然后会去多多思考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设置了一个吵架 SOP。
我刚才也想说这就是替人魅力时刻吗？
吵架 SOP。 那个子，你有什么吵架的想法吗？
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常吵架，我也是不喜欢吵架的人。
不是，我们磨合期不一定都要吵架对吧？磨合期也有别的磨合方式。因为刚才那个子也说了一堆，其实就是过日子能过到一起去挺重要的，但是过日子它最重要的就是不是就是过日子它最艰难的一点就是很大概率是不能严丝合缝的过到一起去的，那有一些就是摆在明面上的差异，那要怎么去至少做到双方都不难受吧。
我回忆一下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差异，就是他很希望我和他的朋友一起玩
啊，
但是我完全不希望他和我的朋友一起玩。他就觉得为什么你每次和朋友出去都不带我，我说啊为什么要带你，但是我有时候不想去，他又会觉得啊你为什么不去。
这太好笑，他想认识更多的朋友，他真的是一个好阳光的人啊，他为什么想认识更多的朋友？
他就是不能自己待着，他就是很喜欢别人。最后的解决就是我彼此尊重，我去他的朋友的聚会，但是他不来我朋友的聚会，我管这叫各退一步。虽然他时不时的还是会说你怎么又丢下我自己去吃饭，但是已经好很多。之前因为这个事情会有不开心，他就会明确的表达出来不开心。我的这个逻辑是，我说你看你希望我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去，所以我就去啊，那我不希望你和我的朋友一起，所以你就不去啊，这不是这个不就完美解决了吗？但他可能也会觉得哪里有一点问题，但是他又觉得好吧，他接受这件事情。嗯，我就会觉得那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大家去沟通一个彼此都能60分赞同这个事情就好了。
我发现真的是不同的那个人之间产生的问题非常的多样化且琐碎。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跟我对象产生的那些问题也非常的琐碎，然后我听一下别人产生的问题也很琐碎，但是他们又是如此的迥异，就是说明人与人相处，怪不得在家里人可以办这么多季，仍然有那么多的素材，真的会源源不断。我跟大家说差异，
我之前在杭州不是跟程程吃饭嘛，我就跟程程说了这个事情，我说我男朋友真的很希望一起来，然后程程就很不理解，程程说为什么呢，他是大男子主义吗？我说我就跟他解释他不是大男子主义，他只是不能一个人待着。
他是一个什么挂件？
对，就是很这个事情真的很奇怪，而且其实直到现在这个差异也没有彻底的解决。 但就是只能就是协商出一个彼此还过得去的方式。嗯，
我可以补充一个我跟我对象之间很琐碎的一个差异，就是我的对象是个北方人，就是他的那个人生的出场设置就是人在北方的冬天是不需要每天都洗澡的，但我不是说他不干净哈，就是他还是一个干净的人，泡澡搓澡这个东西对我对象来说很重要，但是每天都洗澡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在我的本南方人广东人的这个出场设置里面，每天洗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泡澡和搓澡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曾经因为这个事情而发生过很多次友好的激烈讨论。我就说人怎么可以一天不洗澡呢，然后他就说人怎么可以不搓澡呢。最后呢我们达成了一个小小的协议吧，就是说 OK 我也不会再拿这个事情来说他怎么样，但是我应该匀出一个时间找一个机会跟他一起去体验一下搓澡什么的。
但你这么久了也没有匀出来时间吧，
所以我就是还在拖延嘛。
他并不真心想要搓澡，
真的，这恋爱谈了这么多年了，一次都没错过。
拖，我真没错过，但是我口头答应了这个事情，确实。
先稳住，
我口头答应了这个
事情，对方。
对，先稳住对方，说 OK， 我理解你想说的 ，OK， 我找个时间一定去体验一次搓澡。但是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他自己已经去过好几次，我每次都说。啊，我好忙，我要去运动，然后我就没有借此，然后我就那个过去了。就是有很多这种琐碎的事情，我会跟他进行讨论吧。
所以你们也是各退一步。
对，然后除了这种比如说洗澡泡澡之外的差异，还有一个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我的对象其实是一个对旅游比较无感的人。他也不是说不喜欢旅游，他就是单纯没什么兴趣和那个自驱力去做这个事儿。然后呢，我是一个比较渴望多去外国旅游的这么一个人。曾经呢，我就是觉得，那无所谓啊，就是放假的时候你喜欢在家里待着，或者你回去家里面的话你就回，然后我就找可以跟我一起旅游的人去国外旅游就好了。但是后来吧，我可能还是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尽量想要说服他跟我一起出国旅游一次，因为我觉得像旅游这种东西你体验的事情对我的个人成长是有帮助的，它是会慢慢的塑造我这个人，所以我还是很希望在这个旅游这个这么开心快乐的一段体验里面可以有他的参与。所以像这种事情的话我就会试图努力说服他，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一起来旅游一次，来主动的去创造一个共同的体验和回忆，就是主动的去让这个差异不要越变越大吧。起码因为如果我一直自己一个人一直去旅游，那他就不咋去旅游的话，我是会觉得我们之间的一些话题也好，或者是对世界的这个体感也好，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还是会很主动的去跟他商量建议，或者是摁头，没有摁头，就是让他跟我抽时间请个年假咱一起去。那么大家会如何处理你跟对象的一些不同呢？就是可以具体到比如说像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你们的爱好喜好，甚至是价值观上的不同，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处理这些不同的一些具体的事例可以分享一下。
我在大部分事情上都得过且过。
讲讲得过且过的故事。
就像你说的，吃的比如说甜咸豆腐脑这种事情肯定就没有必要跟身边的人争执哦。比如说南北方人的生活差异，因为我自己在宁波上学，然后我又是北方人，所以我很知道南北方那个差异，然后我也不会把那当成一个问题，所以好多事情在我这其实都不太是问题。然后又因为我比较回避争吵，所以我其实也没怎么解决过实际性的问题，就是问题在我这要么他们不是问题，要么他就解决不了。
你这个真的是别太回避型人格了。
我的原则是会影响到对方的，那就是需要退一步，可能会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然后不会影响到对方，大家就彼此尊重。而且现在像我们在一起比较久了之后，很多时候是各过各的，就是我俩甚至会各叫各的外卖，因为并不想吃对方想吃的那个东西。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它不需要协调，这种就是完全你不 不需要为了对方去委屈自己，就叫两个外卖怎么了呢？
哎，那我很好奇，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是就是不能各过各的，最好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解决方案，就像刚才那个兰说他去旅游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大的事情倒还好，就是小的比如说打扫卫生这件事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争吵，后来我们选择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不行就把每个人做的事情定一下。
嗯，
因为他老说你都不扔垃圾，所以我就说那你以后就扔垃圾，然后我就彻底不扔了，我去干别的，我可以去打扫那个洗手台，因为你从来都不扫不擦那个洗手台，这样划分清楚之后反而会矛盾就会少，就可以每个人挑自己喜欢做的家务做。
要是共同生活的话，权责分明很重要。要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就还特意去问了一下我对象，我说你对于这种比如说那个怎么样调和跟伴侣之间的差异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他说的是权利义务对等，你得有这样的一个法治理念在，你不能一味的变成纯享受对方的一些劳动啊，或者是一些付出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你也得这个家吧都是大家共同，这是一个小小的共同体，你也得付出你的那份努力去建设它，所以就是一个权利义务对等的概念。
七人魅力时刻又来了。
嗯，挺好的，
听起来他真的情绪很稳定，会有这种理性分析然后把这些事情理清楚的人，感觉就是情绪很稳定。可能你看看他是不是偷偷炒币。
太可怕了，我待会儿结束了我就去问他你是不是有在偷偷炒币，我看他什么反应。当然你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你是不会做到那个就是分得那么分明，因为如果你是真的每一件事都分得那么清晰的话，就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意义了。我还是要说明一下，就比如说像我生病了呀的那种时候，或者是他病了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去讲究一个权利义务对等。我感觉我们俩还是有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生活意识，就是在于有一些东西不能是一个人完全承担，就比如说有时候一个人做了饭，那另外一个人肯定就是去负责洗碗，就是这种生活的基本默契都是有的，所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的顺滑，在这方面还挺好。
我觉得能适度的保持各做各过各的，但又不至于走向散伙，还是一个挺需要默契的事情。
嗯
嗯，
有一些微妙的平衡吧，就像那个子慧各点各的外卖，这个太好笑了。我们也这么干过。
哎，那你们有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希望对方能跟自己一样，或者你就觉得你这个生活方式或者你推崇的这一点更好，希望对方学习的时候？
恋爱很初期的时候，我曾经是想过很希望我们看什么电视剧电影都在一起看，但是其实很快就发现我跟我对象的精神世界的那个喜好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说他就是一个 B 站的用户吧，然后他看很多各种各样的 UP 主，然后他喜欢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这些就是我个人不太感冒的部分。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都幻想过就是每天在一起看一部电影看一部电视剧这种，很快就是破灭了。但是这个事情后来也就是想的比较清楚，是因为我看那个随机波动的知棋，也是很久之前他应该是发过一个微博，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我们可能连去年的自己喜欢看的东西今年的自己都不一定喜欢看，我们怎么能要求我们的对象跟我们喜欢一样的东西，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大概。朋友们，我当时看那个微博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对，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的在变化的人，我怎么又能去要求我的伴侣跟我无时无刻都是在喜欢一样的东西呢？所以大概是这个想法进来了我的脑袋之后就想的比较通了，就是他平时爱玩他的 Switch， 然后我爱看我的韩剧和综艺的话我就看，其实都没什么问题，就大家都各看各的各玩各的很开心，完全接受了我们各自在不同的那个精神世界里面。嗯，这样子。但是不代表我们两个没有交错，我还是觉得 就是我们可以有无数个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这种独立的喜欢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交错的共同的爱好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都很喜欢的 UP 主，然后我们会一起看他的视频，然后像我之前很喜欢看那个一个韩国综艺叫蹦蹦地球游戏厅，然后他也会跟我一起看，然后他也知道李永芝是谁，安宥真是谁，这种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交叠的这种重合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共同的爱好还是很重要的，他不需要很多，就是可能两三个就足够，就剩下的那个六七个都是我自己独立的爱好就行。
我想先回答一下吴师傅的那个问题，就是一定坚持自己是对的事情，就是坐着尿尿。
哦，
是
这个，
是
我也哦，对，我也跟我的对象深刻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确实他倒是没有跟我讨论什么，他就接受了，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很值得鼓励和表扬的行为。他没有说我为什么凭什么，他就接受了这件事。我就跟他说，优秀的男朋友都是坐着尿尿的。
就是你甚至都没有解释什么别的东西。
哦，会的，我会说你就是会很脏啊什么的，一个是会脏，另一个是有时候会忘记把马桶圈放下来的时候，会有时候会冰到我的屁股，很恶心。会讲清楚，然后并且就是会举例子说人家好的男朋友都是坐着尿尿。
你这个教育有方，实在是太好笑，这个很经典，这个很经典。我也是有跟我对象讲过这个问题，我说现在是时候来，我们一起改掉这个陋习，
走向文明，
走向文明世界。然后他也就接受了。你看，又这道题变成什么？最新难得题。
对对对，
难得
一号，难得第一，
难得测试题第一号题，坐着尿尿。好的。其实最后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价值观方面的不同，你们会怎么去处理呢？
就是首先我觉得价值观这个问题应该是在一起之前去进行筛选的，就是真的如果是那种巨大的分歧，你们不应该走到在一起这一步。在小的差异上面，我的原则依然就是对我没有影响的我就会就彼此尊重，但是如果就是切实的对我有影响，或者他要求我按照他的价值观行事的话，我还是会坚持我的做法和想法，但我也不强求他改变他的想法。嗯，可能是这种吧。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因为比较大的政治问题吵架，那就是在一起很之前，就后面就是我们会比较少的针对这种问题吧。比如说我按刚才之前那个嘉瑞说的，就是对于理想世界的看法，就这个就是很不影响我呀，就是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实际上并不一定会映射到他自己的生活行为之中。
嗯，
我甚至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他底色是好人，但是他表达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不对的，就他行为是好的，他可能说出来是另一个样子，我觉得看他怎么做可能是更重要的吧。
对，其实我还挺赞同那个子的，我觉得不管是跟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还是在就是更广域的跟朋友的交往中，肯定不能要求对方在这种这么大的价值观上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我的想法也是，就是我只建设我能接触到的那部分，你接触不到的那部分你是自由的，然后我能接触到的部分，只要我觉得你的这些意识形态影响到了我的生活，那我会去建设，我会尽我所能去建设我能建设的部分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一个不能算是经验，或者是我个人的一个标准吧，就是其实有时候可以不用去聊那些真的是什么价值观上面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确实很重要，就是要保证双方的那个基本的性格和这个做人的素质得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我肯定会去看对方是否是一个善良诚实有共情能力的人，就是我觉得像这些比较基础，但是其实它不一定是所有人都有的哦。然后还有一些更具体一点的，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他对于路人或者是一些服务员啊这样的人，你看他对于这些人群的态度是怎么样，你大概就能看出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这些都不涉及到真的在谈论什么价值观。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比如说在政治上面的光谱也好，或者是某些主义上面的光谱也好，我觉得都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你可以在日后跟对方一起讨论一些事情，一起交流一些事情，做到就是互相那个观念可以有所拓展和有所延伸。但是只要你的咱们这个基础的这个底子都是在的话，我觉得一些更上游的那些思想啊价值观的东西其实它都是在一个基准线之上，
有建设空间。
当然就是大前提也还是就你不可能要求另外一个人跟你，对吧，他跟你成长环境都不一样，你不可能要求他跟你的这种想法是一模一样。那么就最后一题了，过得下去的关系你觉得有怎样的特征呢？
我就一句话想说，就是我感觉可能就是双方都很有那个信念感吧。
信念感是什么意思？
就是过得下去的信念感吧。
对人生还有信心的一种信念感吗？
对，或者是对于美好的两人结合的生活还有一些期待才能过得下去，不然就无所谓了。
嗯
嗯，首先是要彼此都有过下去的意愿。我印象还挺深的是，就是在《家里人》第一季的时候，不是我就是我有做稿子，然后有采访黄执中，然后我们就聊到说人与人彼此不理解的这个问题。他说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不是不能理解，而是不愿意理解。就是因为大家彼此都站在不同的立场和有各自的委屈，我们都要把自己的情感抒发结束之后，我们要把自己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之后，可能才愿意去想对方想干什么。就是这个愿意是很重要的。他举的例子是人，那有什么难理解的呢？你高数都能学得会。
我学不会呀、啊、
我也学不会，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所以他就说意愿很重要。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懒和不记仇很重要。
这个回答实在是太你了，懒和不记仇。
我不记仇真的非常重要啊，但凡有一个超过3-4年的关系，如果是记仇的两个人的话，就吵架可能会从在一起第一个月开始。
很好很好，这个答案很好，从意愿到懒和不记仇。那我个人觉得呢，过得下去的关系是两个人在里面都不会觉得封闭。虽然我们会经常说两个人的小世界啊什么类似于这种话，但是一段可持续的关系吧，两个人应该都会感到有一些开放性吧。我不是在说那种比较时髦的什么开放性关系，而是说你会觉得你自己这个人不是越活越封闭，而是越活越展开的。相反，如果你经常觉得自己很封闭，然后比较的低沉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这是我给人的想法。好了，今天聊的差不多了，感谢科研室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每个人都是复杂而特别的个体，所谓磨合可能就是彼此尊重，接受差异，拥抱不同吧。还是木星的那句话，平淡的日常中如果能遇到一个想一路小跑去迎接的人，确实是件快乐的事。科研室高保湿礼盒希望助力每一次见面变得更有纪念意义。但我们每次聊情感话题啊，都一定会说恋爱嘛，有很好，没有也无妨，爱的时候用力一点，不爱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探索。那么祝大家新的一年可以成为一个开阔的人。3-2-1，就这样吧。